人生八九不如意，和你聊聊远峰先生的故事。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更瘦了。我一边笑着接过他手里的行李，一边逗他说：“你怎么越来越像只猴了？”他突然停住脚，歪着头眨了一下眼睛对我讲：“因为我过得没有你好啊。”说完，他把身上的背包也卸下来丢给我，两手背到身后，一个人踩着外八字昂首向前走去。我傻傻地站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，火车在随后的一声轰鸣中又拖着沉重的身子开了起来，那声音震耳欲聋。面前这个干瘦的男孩是我高中时代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之一，他叫远峰先生。远峰先生长得不算好看，但是有一双很大的眼睛，他总是爱眨呀眨的，比如遇到不会做的难题或者漂亮的女孩。之所以叫他远峰先生，是因为高中开学第一天，在自我介绍时，他说自己有一个梦想在远方，是什么并不知道，总之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小梦想就是了。他说完，底下的同学就开始笑了。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有个人说了一句：“傻叉。”嗯，远峰先生是挺傻的。我说请他吃北京烤鸭，他说不要，非拉我到清华附近的一家拉面馆吃饭。他没看菜单，点了两碗牛肉面，两份凉菜，还有两箱啤酒，一大碗面里飘着满满的油腥。几片薄薄的牛肉尴尬地躺在硕大又碧绿的牛叶菜上，不大的面馆里有浓郁的牛肉汤味。远峰先生夹了一大把香菜，又放了一大勺辣椒，他一边搅拌牛肉面，一边跟我说：“你怎么不吃啊，快吃啊。”我说：“看着这两大箱啤酒好像有点吃不下呢。”“这样啊，那咱们先喝完这两箱酒也行。”我立刻在筷子盒里抽了两根筷子，二话不说夹起一大口面条就往嘴里塞。他看着我这个样子笑出了声。远峰先生一点也没改变。下了火车，我说来一辆出租车，他说偏不。你不懂，北京堵，这个时间更是不行。说着就拉着我去挤地铁。高峰时期，地铁里挤满了人，他气定神闲地走在前面，我满头大汗地背着包提着行李箱跟在后面。到了地铁上，我们就开始赌气，然后他笑嘻嘻地递给我一张纸巾擦汗，那样子就像高中一样。远峰先生是理科生，我是文科生，我们唯一的交集就是在没分离文理科时，我们是同班同学，并且还是同桌，争全班第一，争当体育委员，争女孩的目光，就连食堂最后一份红烧排骨也要争。用我的话讲，我们是冤家路窄才会遇到一起的。反正后来我们在争执中慢慢要好起来了，他不服我，我也不服他，可是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谁能比我俩更要好的了。总之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感情。后来分了科，我在二楼，他在一楼，依旧是每天一起到食堂吃饭，然后一起去跑图书馆。高三时我在外面租了房，他就索性搬来我的小区，就住在我后面那栋楼里，因为站在我阳台上刚好可以看到他的厨房，所以
树叶落下的时候，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。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，有人唱绿草如茵。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，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。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，让我做你的伴，如果我为你分担。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，让我做你的伴，给你的爱带不完。
因为我站在阳台上，刚好可以看到他的书房，所以说我们说好晚上到整点，两人就集合，拿两个手电筒，彼此向对方挥一挥手，代表还没睡，这样互相监督，从十一点一直晃悠到两点。总是不睡觉而刻苦读书的激励法之一了。年少的时候总是愿意为那憋那一口气而做些疯狂的小事，所以谁都忍着不睡。有时候我困极了，就定好整点的闹钟，然后睡过去，到了时间就赶紧爬下来，跑过去挥挥手电筒，假装依然在熬夜学习。我俩的关系就是你要敢比老子好，老子就要想方设法比你好。后来远方先生向我取经，说他早上总困，不知道为什么晚上我也不睡觉，但是早上精神依然很好。我低下头，故作深沉地说：“可能是梦想支撑了我吧。”然后看着他的黑眼圈，哈哈大笑。远峰先生的梦想是清华建筑系，而我和大多数文科生一样，向往北大。所以他学物理，我看地理；他算数，背书。我偶尔抬头看着他，然后他一句：“没你能看。”就又让我气得低下头，钻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了。日子过得飞快，好像昨天我们还躺在学校操场上，今天就已经分道扬镳了。那时候太阳只剩下不多的光亮，余晖洒在远峰先生的脸上，好看极了。我们翘着腿，两只手插在脑袋后面，大喊着：“未来有一天，你杀进清华，我闯进北大。”几年后混得个风生水起，在北京当上霸道总裁，然后买房买车买私人直升机，一起走上人生巅峰。可结果是我发挥得非常好，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大，远峰先生却因为把物理和化学的答题卡涂反了，是霸道选择题只对了一半，而不得不去西北的一所学校念书。他消失了足足一个月，也是那时候他开始爱喝酒。我们每次见面，他都是暗香点酒。远峰先生跟我说，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：“你信不信朗天他妈在玩我？你看我这手上的盐巴自己烫的。”人都会有想把自己千刀万剐的一天。大学忙起来，谁都忘了谁。听说他在那边过得并不好，挂了几门课，但是他每次给我发短信都是说自己拿了多少奖学金，获得了多少荣誉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只是好祝贺又祝贺。当初他说有朝一日还让考上清华，让我读研究生在北京等他，也说不忙了来北京看看我。这次他带来了行李和一大箱子西北的土特产，说是要在我的小宿舍小住几天，转转曾经梦想过的清华，也跟我好好聚聚。其实这家拉面馆他来了好几次了，清华的路他比我还清楚，这些都是他喝了一大箱子啤酒之后告诉我的。这些年放得下你，放得下姑娘，就是放不下心里那个他妈叫梦想的东西。 其实远峰先生没少偷偷来北京，他刚考去西北的时候不服气，觉得在那个荒凉的地方待不下去，省吃俭用又攒钱买火车票来北京。白天在清华里转悠听课，晚上就跑去火车站睡觉，第二天再回来转悠和听课。火车站里人多，睡觉也安全，中午就爱来这家拉面馆，不好吃但是便宜就够了。他不敢跟我打电话，远方先生哭着跟我道歉，说其实骗了我2年，自己在那边抽烟喝酒又乱交女朋友，大学里挂了好几门课，还得了学术警告，但他就是不服啊。虽然那梦想在命运面前就好像是个屁。远方先生眼泪哗哗的流，站起来晃晃悠悠，然后一下子扑到我身上，嚎啕大哭起来，除了对不起还是对不起。他说其实这些年一直都挺恨我的。已经到了傍晚，拉面馆的老板娘站在收银台后面，拖着下巴看着，眼神挺平静的。她似乎不在乎我们吐了满地，是不是她当年也有个什么梦想，我不知道。晚上，我和远方先生拖着沉重的行李，拿着我们没喝完的酒，踉踉跄跄地跑去清华。快午夜了，清华园里安静的动人，月色皎洁，缓缓卸下来，落在满地的碎叶子上，这样的时光真好。我和远方先生一头倒在一片不知道是哪里的草坪上，睁开眼看着天上的繁星点点。远方先生大叫起来，疯狂的，没有丝毫克制的，甚至是歇斯底里的。我也是醉了，大声喃喃，你当年不是说考了清华就要在清华池里尿尿吗？他哈哈大笑起来，对，尿清华。然后我们一边哭一边放肆的大喊，尿了他们的梦想。远峰先生抱着我哭了很久很久，然后倒头昏睡过去。我能感受到他的缓缓的呼吸，静静的，那是梦想破碎的声音。早上醒来，阳光已经很刺眼了，周围有骑着单车去上课的学生，还不时回头看看我。我尴尬地坐起来，好像大梦了一场，脑袋昏昏沉沉的。远峰先生不见了，行李箱也不见了。我跑回宿舍，几乎快断气了，急匆匆给手机充上电，开机后一眼就看到他发来的短信。他说我已经在车站了，学校里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去做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下次再回来北京找你。北大还是没去成，原本想着蹭蹭你的宿舍住的，也下次吧。再就是那些土特产啊，一着急给放给你了。昨天的面馆老板娘应该是没有收咱俩的钱，抽空你给还上吧，下顿饭我请。还有啊，你家的店练练酒量，这个不行，不啰嗦了，走了，还会再见的。我憋了好久的眼泪突然喷涌而出，滚烫滚烫的，我一下子失声痛哭了。室友不知道我怎么了，默不作声。北京还是老样子，夜晚时风灯灯火通明，拥挤的地点，忙碌的人群，匆匆而过的车川流不息，租来的廉价房简简单单，黑黢黢的街道上有漫长的艺人，还有回眸的可怜野猫。这就是生活，就是青春，就是所谓的梦想吧。我在路上满脑子都是远方先生跟我听到逛啤酒瓶子的声音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那就来。再见，远方先生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见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